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我是孙大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神应许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巴不得我们爱慕主的话语如露切慕溪水。愿神的话语使我们满心喜乐，愿主所赐明辨的能力护卫我们，主所赐的聪明看顾我们，叫我们走正直的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那平安夜，那平安夜。所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到十四节，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到十四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平安夜》。
Thank you. 第二章一到十四节。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到十四节。我们以其中第十节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路加福音二章十节，经文说道，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路加福音二章十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路加福音二章十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那平安夜。塞门从荷兰移民到美国，他的太太凯恩是道地的美国人，他们的三个孩子也在美国出生。后来他的女儿珍妮嫁给从巴拿马来的罗伯多，儿子比尔娶了来自葡萄牙的维尼，另一个儿子路卡斯则与南韩姑娘波拉结婚。圣诞节前夕，全家团聚一起庆祝，每个人用自己的母语唱起平安夜。在他们庆祝神的爱子降生时，这的确是献给主的甜蜜歌声。2000年前的一个安静夜晚，天使划破寂静，告诉牧羊人，有一婴孩已经诞生。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接着，众多天使齐声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救主基督降生了。在很久以前的那个平安夜晚，神将他的爱子当作礼物赐给世人。时至今日，人人依然可以得到这份大礼，它属于我们每个人，属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平安夜，圣善夜，牧羊人在旷野看见天上荣光照下，天君齐唱哈利路亚，救主今夜降生，救主今夜降生。救主降世施拯救， 天使降临，齐欢唱。
每天灵修读经的五大好处：一，更能意识到神；二，使我们与神亲近；三，明白神的原则；四，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五，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
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时时亲近神。
今天我们思想那平安夜这个题目。全世界如果要选出一首最能够表达平安意境的歌，恐怕非圣诞诗歌《平安夜》莫属了。平安夜这首诗歌的创作是起源于奥地利山区的一个名叫提尔罗的小村子。在1818年的圣诞节前夕下午的时候，这座乡村教堂26岁的青年牧师约瑟·莫尔端坐在教堂里默想，窗外是白雪皑皑，映照着优美的山色。虽然窗外是一片美丽的雪景，但是莫尔牧师却没有心情去欣赏，因为他刚刚才发现教堂里的风琴坏了。怎么办呢？在这偏远的山区交通不便，找人来修理，等到修琴师傅老远的跑来把琴修好，圣诞节早已过去了。对这位青年牧师来说，圣诞节没有音乐，对热爱音乐的奥地利人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虽然除了弹奏风琴之外，莫尔牧师也会弹吉他，但是当时传统圣诞诗歌都是很庄严的，用吉他伴奏显然不太正式，所以莫尔牧师决定要编一首新的圣诞诗歌。时间有限，他赶紧回到书房，面对书桌上的白纸，莫尔牧师拿起羽毛笔沾了沾墨水。他想起最近不久刚去探访过的一个家庭，才为那个家庭新生的婴儿祷告祝福。那小婴儿穿着一层又一层御寒的衣物，被母亲抱在怀里。想到这儿，莫尔牧师的脑海里就浮现出救主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个晚上平安喜乐的情景。一句句优美的诗词仿佛从天而来，他就当下提笔把他心里的感动写了下来。当他下笔写作的时候，他感觉到笔下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牵引着帮助他，写下了一再萦绕在他心头的诗句：平安夜，圣善夜，万暗中光华射，照着圣母也照着圣婴，多少慈祥和多少天真，救主今夜降生，救主今夜降生。莫尔牧师用短短六节歌词叙述了圣诞夜所发生的事情。写完了，时间紧迫，但有歌词还不够，必须赶在圣诞节的午夜聚会前把曲调给谱上。第二天一早，莫尔牧师就急忙穿上厚重的外套，拿着这文稿去找他的好朋友格鲁伯。格鲁伯是学校的音乐老师，一家人就住在学校楼上。莫尔牧师说明了来意，拿出写好的歌词，问格鲁伯能不能帮忙谱上一个简单的曲调，要能给两个声部唱，最好还能加入诗班的大合唱，更重要的是必须能让吉他伴奏，因为教堂的风琴坏了。此外呢，还得赶上午夜的聚会。当时圣诞节的聚会通常在午夜举行，看来这还真是一件高难度的任务。格鲁伯一口答应，当他拿过文稿一看，就立刻被歌词的优美意境所吸引，因为那正是他心里早就想写而没能够写出来的。于是怀着兴奋的心情，赶紧用家里的钢琴给这首新歌谱曲。格鲁伯尝试了几个组声，最后决定以其中三组作为基础，不一会儿就谱出了平易近人、让人百听不厌永恒的旋律，并且不负众望的在接近午夜前把它交给了莫尔牧师。 那时几乎已经没有时间练习了。两人决定由莫尔牧师弹吉他唱高音，格鲁伯唱低音，每唱一段就由诗班加入唱副歌。临近午夜，聚会时间到了，天尔罗村附近的居民都来了。原本以为从老远就会听到庄严的风琴声伴随着圣诞诗歌，可是等了好久，教堂里怎么还是一片静悄悄的，没有任何音乐呢？这时莫尔牧师他出现了，拿着吉他走到中间向会众解释，因为风琴坏了不能弹。不过尽管如此，午夜的聚会还是会有音乐，因为他和格鲁伯已经准备了一首特别的圣诞诗歌，将由吉他伴奏。说着莫尔牧师就弹起了吉他，两人优美的和声立刻传遍教堂。每唱完一段，诗班就加入四声部的和声，会众肃穆地聆听这首宛如阿尔卑斯山清泉般的圣诞颂歌。然后莫尔牧师继续带领整个晚上的聚会，众人跪下祷告，共同度过了一个美丽的平安夜。以后几经转折，平安夜这首诗歌被翻译成好多不同的语言，传到了世界各地。这首简单的圣诞诗歌有着深远的影响力。每当平安夜的歌声响起，耶稣基督和平的福音就进入聆听者的心里。每逢圣诞节，世界各国的人会用不同的语言唱平安夜，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降生。提多书第二章11-14节，保罗说，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今天救主耶稣基督已经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降生了，并且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按着神的旨意为我们在人性受苦，在肉身受死，为我们成就了救恩。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上帝的右边，将来必要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是卑微的降生，但是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乃是荣耀的降临。他裂天而降，忽然来到，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些故意不认识神和拒绝福音的人。约翰说，那时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对不信的人来说，他的再来是可怕的。路加福音21章26节-27节，主说，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但是对于信主的人来说，耶稣基督的再来却是得荣耀的日子。为什么我们能够蛮有把握，能够挺身昂首？因为我们是与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有关的，我们是在他所成就的救恩里有份的人，我们是他所救赎的百姓，我们知道救赎尽了。希伯来书9章27节-28节，作者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基督徒欢庆圣诞，普世欢腾，因为我们是等候基督的人，是能够在他第二次显现的时候坦然无惧的。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升到这个世界上来？他第一次来，他的降生是为了我们能够面对他第二次再来。公元前后因着他的降生而划分，而世界将随着他的降临而结束。每逢圣诞节来到，欧美各国，特别是北欧德国和法国，会用圣诞树作为节日的象征， 用常青的圣诞树来代表神那历久弥新的爱，用烛光代表耶稣基督透过他的降生、受死以及复活给世人带来的光明和希望。每棵树顶端有一颗特大的星星，象征东方三博士随着景星而来寻访耶稣，而树底下摆放着礼物，就象征三博士献上黄金、乳香和没药，也象征我们把自己献给主。有的国家不但过圣诞节，还过圣诞节之后第十二天叫主显节，纪念东方博士来朝拜耶稣献上礼物的事迹。圣诞节的颜色多半是红色、绿色和金色，绿色代表生命，红色代表救赎，所以圣诞红可说是圣诞节的最佳标志。金色代表高贵，象征耶稣基督是君王。那么我们还会看到红白相间的拐杖糖又代表什么呢？原来1670年德国科隆大教堂的诗班指挥，他遇到了所有诗班指挥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诗班里的儿童耐不住冗长的宗教仪式开始吵闹。于是他想出一个好办法，他请专门制造糖果的商家做出一种拐杖糖，每逢诗班练习的时候，让主日学老师把孩子们聚在一块儿，讲述牧羊人去寻找马槽里的婴孩救主耶稣的故事。孩子们一边吃糖一边听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就不吵不闹了。起先拐杖糖是白色的，象征耶稣基督是圣洁无瑕无疵的，以后有人加入绿色和红色，把象征生命和救赎的色彩也加了进去。当然还有报佳音的活动，报告救主降生，报告神悦纳人的新年。你说哦，还有圣诞老人。对，据说主后300多年，荷兰有位老人家是虔诚的基督徒，名叫尼可拉斯，他一生乐于助人，常常帮助贫困人家。有一次他帮助三个贫穷的少女，送他们三袋金子，以逃过被卖的不幸。据说当尼古拉斯偷偷地把其中一袋金子送给其中一名女子时，是把金子从窗外头扔进去，刚好掉进晾在壁炉上的一只长袜里，于是将礼物放在圣诞袜里的送礼方式便流传至今，其实是鼓励基督徒行善。荷兰人把这个传统带到了美国，从此打扮成圣诞老人送礼物也渐渐地流行于世界各地。在平安夜，我们再次思想天使所传报的佳音和对神的颂赞，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是的，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在基督里他赐下真平安，这平安要归于所有他所喜悦的人。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犯了罪，听见神的声音就害怕，开始躲避神，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与神隔绝不是见不到神，而是活在他那不悦和震怒之下。感谢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透过神差他的独生爱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我们就晓得神对我们的爱是没有任何保留的。他用救赎的行动除去了我们心中的惧怕，以他的爱充满我们，吸引我们归向他。当我们明白神为我们做的，求主赐我们一颗爱真理的心，使我们信福音得救。虽然外面有许多纷扰，这世界常有苦难，但因为神喜悦我们，我们在他里面就享有真平安，这平安是没有人能夺去的。请问你已经得着了这平安吗？如果你心中并没有真正的平安，是否就在此刻你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进到你的心中呢？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凡有份于你第一次降生的人，就无惧于你的再来。感谢父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 使我们在你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主啊，这一切都是照你自己的大怜悯。主啊，我要永远歌唱你的慈爱，愿你在我们身上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祝福您圣诞快乐，下回见。
平安夜里真平安，小小耶稣来世上，天国的消息他宣扬，人间的希望他点燃。人间的希望。